会，然后就是有妄想嘛，然后就是一直会那个做不了主。聊聊风鸣的话，我们也是能那个接得到嘛，但是就是有妄想，或者有时候他就这个自己他就做不了主。这块就是不是就是还要做功夫嘛，这块。
你给我说做不了主啥意思？我听听。
我抢答老师，我刚才问他了，我说那个道家可以飞升，道家可以提前的离开肉体，道家可以预知时至。我说你说的做主是这个意思吗？他说的他的做主是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他想去哪儿去哪儿，这就叫做主。
那你要是想，这就是自主，就这个不随业力，就是不随业力，至少你得做到这个。这个就是什么？就认灵知不认妄念，至少你得做到这个。你做不到认灵知不认妄念，你可能自己做不了主，是随业流转。认灵知不认妄念的，
妄念就是做主吧，对吧？
我都没说完呢。
啊，好，那您讲。
就你说这个做主，你说这个做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随业力所系，不被业力所系，就是不随着业力走。是你自己做路想去哪，并不是业报报应到哪，造业受报到哪，不是这个，是你想去哪去哪，是你能做主。我这么理解你的意思，那么至少你得做到认灵知不认妄念。你能做到认灵知，我不是说理论上知道，是你能做得到认灵知不认妄念。你知道认灵知啥意思吗？认灵知是见性啊，认灵知不认妄念。这个你就不被业力所系，不随业力走了。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中阴身还可能有，死了以后中阴身都还可能有。也就是说，这个还不到没有中阴身的程度。就算是有中阴身，也是自由的，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不归功宗义禅师说的吗？认灵知不认妄念，世人已不被业力所系，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看说天上人间就没说三个道，因为你不随业力走，你愿意去哪去哪，你愿意去天上去天上，愿意去人间去人间，不被业力所系，不是业力报应你到哪你到哪，那不是，那是随业力走，你自己做不得主，这个就叫自主生死，你自己能做得到哪去。这前提是你注意啊，前提是认灵知不认妄念。也就是这个事儿啊，非要见性的人才可以。
嗯，老师，然后我就想着，然后再问一下，
要是没见性，他能认灵知啊？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之性，就这个灵知，一个肯定就是见性。他认灵知，认就是肯定，认啥？我认同了，不就是肯定吗？认同就是肯定嘛，认同灵知就是肯定，那就是见性的。也就是说，你想不被业力所系，除非见性，不随业力跑，除非见性。不见性都是随业流转，自己做不得主，都是随业流转，随着业报走，都这个。除非见性，见性就认灵知不认妄念，就是见性。
丁老师，
嗯，您讲吧。
丁老师，然后我就想着，然后再问一下，就说是那个见了性以后，他就一直会。就是一直会保持吗？还是见了性以后他会？
别猜想啊，你这个猜想我觉得就是在思维啥是见性，没有用。你要想知道啥是性，深入阅读，仔细阅读，就是
略论，
不止一遍的。
他是见一次他就永远会见性吧？
看老人怎么说，略论明心见性。我们自己别揣摩了，老人怎么说看。老人这么说的见性，我们自己传播的不准确。
老师，那我再问一下，这个见性跟这个真心现前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什么？
就是这个见性跟这个真心现前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同一回事儿，这两个假的。
我不了解你的学佛过程，你是修行中心法的吗？
现前嘛，不是就
老师说
就是我们就是在讲嘛。
我不了解你的修学过程啊，你是修心中心法的吗？
我是啊，我是在打气了。
先做打完了吗？
我没有，我打到600多座了。
按说这道理你应该知道了呀。
是啊，就不是 我们就是一直在说嘛，有个真心现前嘛，这个跟那个明跟那个明明明心见性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吧？
这个你知道你知道我想咋回答？这还用问吗？我是想这样回答的。这还用问吗？连这个要是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可能是都打了六百座了？这算是老修了，都不是新修了。这点会没有？真心是不是佛性？我想问你，真心是不是佛性？
真心是啊。
对呀、啊，真心是佛性，那佛性现前了，是不是明心见性了？这还用问吗？
那田老师，那我就是那我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嘛，那我有的时候是感觉是那个寥寥风，就寥寥风风风鸣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他又转了，就是有妄想或者有警戒，我又跟着，然后跟着在流转嘛。所以说我就感觉、就是、
你这个话呀、啊，你这个话说的，我都觉得你没见，你没有看见那个一念不生寥寥风的灵觉性。你知道，我说一念不生寥寥风的
流转，
反正现前，现在你这现前没有。他就这么说的，一念不生，他几念都在这儿，怎么会只有念不生啊？这才是真看见了。你以为只有一念不生的时候在啊？他就是有念头在账上在，只不过不容易发现而已。因为被妄想遮盖了，不容易发现，他怎么会不在啊？并且呢，有念头并不减少，没念头也不增加。如如不动的，他就是呢这个佛性。一般佛性用打比方说，佛性比喻为水，你注意，用大海做比喻，佛性可不是比喻为海水，可不是啊，佛性不是比喻海水，是水，水的概念，这就是佛性。海水未必是佛性，不是比喻的，海水主比喻的是你的妄心，你的妄心是海水。你那个妄心起的波浪，这个你那个海水起的波浪，就是你那个念头，念头就是妄心起的波浪，这么比。但是呢，那佛性在哪儿？佛性是水，并不是说海水。注意，水的概念是佛性，因为什么呢？海水是能看见的，佛性你看不到。但是不是不在，它是最真实的在，这就是实相，又叫。它并不是不在，这个是水并不是不在，但是你就不能具体指哪一块海水是水，都是，没有不是的，全都是。所以说佛性就广泛了，不管是起浪不起浪都是水，不管是不是海水，它哪怕是河水湖水的也是水，不管它这个水的概念，就是可以比喻佛性。所以佛性啊，它不存在有无啊，到底是有是没有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为什么呢？你说它有是水的概念，你要说海水有河水有，这可以，你说水的概念水哪有啊，咋找啊，这个好像没有，你说没有没有，海水不是水啊，河水不是水啊，怎么会没有？所以根本说不成有没有，说有不对，说没有也不对，就是它根本不存在有无，有无根本不存在，佛性不存在有无这种概念。到底有佛性啊还是无佛性，根本不存在这概念，它就不存在有无，它是最真实的，所以又成实相，就这还唯此一真实，就这一个真实，于日皆非真，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真的了，就这唯一的一个真实，其他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这一个唯一一真实，于日皆非真，就是说佛性。我们说虚妄是指的因缘所生，如果没有因缘它就不存在，佛性不靠任何因缘，本来就有，永远存在，其他的凡所有相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可以说无，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没有，可以说空，可以说无，佛性不靠因缘，它是真实存在的，不依赖任何因缘条件，因缘就是条件呐、啊，没条件它就没有这个东西。你比如现在我们手里拿这个手机， 如果没有这个原料，没有制造商啊，没有什么设计，这个手机就不存在。它是多方面条件决定了这个手机，没条件它就不存在。这就叫无空，手机是没有的，是空的，就说的就这样说的空。但是佛性不依靠任何条件，不依赖任意条件，什么条件都不依赖，它就是本来就存在，并且永远存在。它不是生出来的，不生不灭，永远存在。
丁老师，那还我，然后我就想着，然后再问一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感觉还会有烦恼，就是还会有恐怖啊，还会有焦虑，这个倒没关系吧？这个它也是，这个它也是性嘛，它也是性所写的嘛。有时候我就是没会
你说
会迷。
你说这个等于没说。
对啊，就
你说这个
会迷在这个地方。
哪个不是性的显现？大到宇宙虚空，小到真正现场，没有一个不是出性的显现，哪又不是出性显现的？你讲这不是废话吗？
那我们还是他有的时候还会有烦恼或者有焦虑，只要我们能够照着字就行了吧？
所以你要修行。修行可以断烦恼，修行可以不焦虑，就是打坐观照，打坐观照的修行可以让你不烦恼，可以让你不焦虑。
只要你能照得住就行了嘛，这块就是。
你不是已经打六百多座了吗？
要能，就是只要能。
你这个六百跟六百多座，我不知道你说的啥了。你不是打六百多座了？
我就打了六百多座了。
你让我说完呢。打了六百多座了。六百多座以前跟那个时候比，就你这个烦恼比这个那个时候的烦恼和现在的烦恼比，你要说没有效果，跟以前一样，那你这做白打了，那你就可以不修心空心法了，就心中没有响应，没效果。你不说话了，我说跟那个时候比
有啊，
效果达到你的满意程度，
效果是有啊，是啊，但是你设定的高，达到这个效果你不满意。你期望的效果更好，但是你并不是没有效果，是有效果，但这个效果你不满意。
感觉是能够照得见，是能够照得见，但是他还会有烦恼，就是还会有焦虑。
这不就是不满意吗？我不就说了，就是比这个烦恼，跟这个六百座以前比这个烦恼，就比这个，没有效果吗？还像以前那么烦恼吗？
那是好多了，那确实是好多了。
对呀、
啊，罩得住了，
虽然好多了，但是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想想的比这更好，其实啊，过头了，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你看想让它更快，做不到了。你找不来一个另外一个法门比这更快，要么你到别处找法门，你修行试试看看有这么快没有？已经够快了，你看显得慢。你要假如说跟六百座以前没有什么大明显的变化，还是烦恼依旧，这就叫修行两年烦恼依旧啊，这样那么我就认为你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啊，有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你赶快找适合你的法门，哪个是适合你的，哪个有效果，哪个适合你，就是从断烦恼上看效果，就从这上看效果，哪个有效果哪个适合你。现在你说是有效果，我都不认为它不适合你，这种情况也还是适合你的，但是跟你想象中这个效果赶不上你的想象，你的要求太高了，达不到那个高。
丁老师，然后我就想着然后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这回经常看到嘛，说是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嘛，这个话就是这个怎么解啊？这个怎么理解？就是是不是一直在观照，照到后来他就照见五蕴皆空？
不是你说的不是心经吗？
啊，对，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
那太容易了，说这个看心经觉引讲五蕴皆空这个地方。心经觉引有吗？你不会看不到吧？有吧？
我有，对，那个我看过了。
你就现在这儿眼下这儿有没有？这儿你就翻到无蕴皆空的地方，现在就翻到无蕴皆空的地方，就找到答案了。
不是，我就想
现在有，因为
我没听
到
得到，
有时拿本圣经翻到无人监控这儿，看看大解释。
啊，金老师，我就想着，然后我怎么能够证得到他到底是个说的是什么那个境界，就是说道教。
就是你说的，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五蕴皆空到底是什么境界？你说这个意思。
对。
那我们就说了，翻到心经卷上看看，有答案的。心经卷也会告诉你它到底什么境界。你都没注意看过它吧？心经卷。元音老人说的很准确的，在心经卷里，老人一定讲五蕴皆空啥意思。好，你翻到了，翻到让他看看，我看他哪个书，你看这个看看五蕴皆空啥解释。
我们这个，
要不你念念也行，念念也可以，老人写的。
五蕴皆空嘛，就是色受想行识嘛。
等一下啊，
没有拿来那个书，没有拿来就算了。
你郭老师他在那个手机上面在找，可能有点慢。
啊，看看老人怎么解释的，念都行，念能听取，念都行。
你稍等，我正在找啊。
道家无蕴皆空，就看就翻到这个地方看怎么解释的。老人的标点呢，就心经标点是这么标的：观自在菩萨横身波罗蜜多，实照见无蕴皆空。老人这样标点。
老师找到了，照看一下这一段应该是的。
照那个他说的是无蕴皆空这个词儿，别不解释照了，
解释无蕴皆空啊。
对，照就是即无上般若妙智之观照，此能照之智，并非肉眼的观察能力，也非六识其用之妄照见及灯星朗然之悟见，而非一时思维之妄见。这里的道见是般若妙智无分别无所得之照见，因无分别故则生实相，而实相非相。诸法皆空，不无一可见之相，而见其相，以无所得故，能照之般若真智是空，所照之无用妄境亦空，能照所照皆空，故曰照见无用皆空。
我这就解释了照见无用皆空。这就对这个解释有啥不明白的？是我们讨论的内容。我不明白这个解释，你说说你不会不明白哪个咱们在讨论，你这就可以讨论了。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就是对于解的不理解，对于经解的不理解，就可以在这儿讨论。
然后他老人他这他讲的就是见即灯星老然之物见，而非意识思维之妄见，这句话怎么理解？
把这个给老师贴上来，看看有没有在场的给老师贴上来。
不是，这个不用贴，我都听见了，听见这说了。
这个
不是解释无蕴皆空的，这就是解释见的，照见那个见解释他的。你不是一开始问的，并不是见的，你问的是无蕴皆空啊。你念这个是解释这个经解解释的是那个见字，不是解释的无蕴皆空。
老师，这个他是照见无用皆空，就是这个就是一直要关照嘛，关照到后来他就能够，就我们也能够正的见那个无用皆空吧，就是要一直要关照嘛。
要说横般若波罗蜜多，就那个就是关照，你这个说法才你这个说法才能站得住脚。心经里讲的不是关照啊，没有用关照这个词，用的是横般若波罗蜜多。
再看看这一段呢，佛经
说就是因为恨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会照见无蕴皆空。就这个
是
照见无蕴
空的事，这一段说的是无蕴皆空的空
哦，他这个上，他讲的是所以佛法所说的空，道见无用皆空的空，即不是习法真空，也不是起法真空，更不是。
你知道啥是起法真空不知道？这些
起法真空，就是分析
了。啥叫起法真空？你知道不知道？
西法真空就是我们就认为的就是去分析嘛，什么分子原子什么原子涌啊整个的，然后就是认为的去。
我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根本跟分子原子都没有关系。
空的，
就是拆开它就叫析，分析分析就是把它分开拆开它，并不是像说我分析分析，我们现在是引申义啊，分析成了思维活动了、啊。其实一开始原意就是。把它拆开，把它分开。
拆解的意思，
这就叫分析，分开的，拆开的，这就是分析。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你现在不是说这个五蕴皆空了吗？这个五蕴，就你说的色受想行识不错，全都是空的，就是全都不实在，就这个意思。这个你要解释五蕴皆空，就是色受想识行识都无实性。都无实性，都是空的。
嗯，
要解释空吗？啊，什么叫空啊？要解释这个吗？
那就是因缘所生法。
我说你
所生嘛，就是
因
缘所
生
法。
对，就对啊，这就是什么是空？它依赖因缘而存在，它不是自己真实的，不依赖因缘而存在，那这叫不空。所以不空的东西只找着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佛性，它不空，它是真实的。所以又成实相，为什么呢？它不依赖因缘而存在，佛性并不依赖任何因缘，它是本来就有永远存在的，它不依赖任何条件。实际上，因缘就是条件的意思，依赖因缘就是有条件的存在，依赖这个条件它才能存在。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所以唯此一真实，于日皆非真，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真实的了。其他繁多有相都是虚妄，都不真实，都是虚妄的，都不真实。就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佛法的核心，佛法的重点呢、啊、是真实啊，并不是一口空啊。佛法是讲空的，佛法的核心是真实，这个真实就是佛性，这是佛法的核心啊。
那个因缘，它是以这个佛，它是以这个以它是以那个佛性所显现吧？它以佛性为体吧？就只能这么讲吧？
以佛性为体。
对，因缘所生法，它是以佛性为体嘛？它
怎么会以佛性为体呢？
因缘所生法咋会以佛性为体呀、啊？听不懂你说这个话。这再一个，可能你说这个话是。经论上的，或者哪一个善知识开示有这个说法？你说说，要是那一个，等真的去看一看了。
那他那个有体啊，他没
有体。要是你自己揣摩出来的，你这个揣摩我不同意。
因为所生法的时候就说的是空啊。
空啊。
嗯。
分析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的，不是有的，是因为各种因缘汇集到一起。
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佛性是？就真实，然后真实就是空。
我们说的真实是从哪儿说的真实啊？它不依赖任何条件，不靠条件而存在，它本就存在，永远存在，所以说它真实。并不是说条件一消失它就不存在了，佛性不存在这个事儿，佛性不是这个事儿，因为佛性不依赖条件。可是其他任何法，所有的法，就是说所有的就是你所知道的法全都依赖条件。条件消失它就不存在了，全都是这样。所以都说那是空。它是空的，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就这么说。我刚才拿手机比例子了，造手机的原料，造手机的匠人，造手机的那些机器不存在，手机就不存在。
那个家庭好存在不？
啊。
没事儿，没事儿，我正在找事儿呢。没事儿，老师。
各种因缘对接而来的。
但是我们就是会迷啊，迷的就是
有孽缘有善缘，
那个迷也是因缘所生法呀。
就是觉得吧，你看我还
啊，你等一下，还有几个问题，先让问王双双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空是不是真实的，是吗？
对
呀、啊。空跟真实是反义词啊。空就是不真实的意思，
空
真实就是不空的意思。这他俩咋能会这样互相说呀？什么叫空啊？空就是不真实。什么叫真实啊？真实就是不空。他怎么能这里头说一个是空真实不真实？咋会有这种说法？你想想，不存在这一说呀、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有一个
一鹤
兔五叫。一鹤兔五叫那个把空有写的特别好，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才看懂的。
那你这个一鹤兔五叫这个把那个空有写的特别的好，那你说的这个还是叫，那你说的这不是一鹤呀？
我懂。
那不是叫下和中下，这
对对对对，是的。
他一说一鹤兔五叫，这个好像那好吧。我现在喝一喝，你给我透一透，我看看。哎，就是他就在那透一透，给他透了，这午觉都给他透过了。小乘教、大乘教，
我那个时候才看得懂，听得懂。
老师，刚才王双双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有没有一种说法叫把佛性激发出来？
那这个是这样，我们能说见，说激发也不是不可以啊。不过我们没有这种说过。
对呀、
啊，你要是说创立一个说法，只要跟教义不矛盾，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创立的好，大家都随着你说。
老师的意思是还是要看前后文，看他到底怎么样，不能单凭这一个四个字来说，是吧，老师？
当然，
渐进嘛，
一语不一语嘛，不依照词语啊，别去想象词语了。分析词语不依照词语，我们依照的是词义啊。
等等，
意义不意语啊？此一词为不知道吗？一法为人，意义不意语，知不意识，一了意不一不了意，这不是此一词为语？意义不意语就是这就是此一词为语里头的，也就是学佛法依照佛法的实义，而不依照它的词语。不依靠佛教的这个佛法的词语，说啥词语，而是我们依赖的是它的这个意思义理啊，里头所含的义理，不依照用啥词语说这个理论，这就叫做意义不意语嘛。
你说，
徐老师好。
你好。
这老师，我问个具体事情。我有个小朋友吧，他本来就是直觉特别，就灵性特别好，每天开心快乐呀，就直觉也特别准。突然间被离婚以后，就是说整天就是说你跟他说话，他就这个不知道想啥。这个应该咋看啊？好像念头特别杂。
你不都说
灵的？
你要看啥呀？要看啥？我们看他干什么呀？
我说
是
你那个直觉灵性那种东西在佛经里头能找到没有啊？就是平时原来一个挺伶俐的小姑娘，现在变傻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跟佛法可是不相干呀。我们大禹祖师还叫大禹呢，你说他是前面的那个挺伶俐的有灵性的，还是后面那个变傻的呀？
被贪嗔痴蒙蔽了，对吧？
不是，我这样说话呢。他讲的这个情况不明摆着了，受刺激了。
老师都是明摆着的受刺激了。
明摆着他是受刺激了，结果就一受刺激好像是就像傻子一样。
现在就是你跟他说话吧，他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那个念头都把他自己给堵死了。
当然是了，不就受刺激造成的吗？
受刺激了。这
跟学佛法都没有关系啊，跟佛法没有关系啊，这个事
儿。跟佛法。实践
法不是啊。实践法这不是正常规律吗？受了刺激了，结果就变疯了、变傻了，都有可能啊。
受了刺激了，变疯、变傻都有可能。
这个同时有好多条件造成。你比如他心量不大，不是量小心胸狭小之人，要量大，就受刺激也不要紧。这都多方面原因这造成的呀、啊。心胸狭小再受刺激，他不就疯了、傻了？受刺激的人不见得都疯都傻。他心量很宽大，他就受了刺激，他也不会傻，他还不当回事儿啊。那刺激对于他都不算个事儿， 他信心量要是大的话。
之前看原因老一年级玩要。
啊，对对对，你呀、啊，你多问问啊，没有事儿。坐这儿，坐这儿，没事儿。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佛性和空性有什么区别啊？
佛性跟什么？
空性。
空性啊，是这样，在这个藏密翻译成中文这个翻译的文件里，一般藏密里那个佛性的意思。翻译家都是把它翻成空性，对，所以藏密的翻译成中文这个这一种资料，你读到空性这个地方，那就是佛性。它一般都是翻译成空性，就是规律，这就是规律。
就是由藏传的那些佛教资料。
藏传里的所谓空性，其实就是佛性。在我们这儿，在我们汉传说就是佛性。
然后我前面听您讲，您说佛性就相当于是水的概念，因为水的概念它不是我们肉眼能见到的。但是
佛性不是概念了、啊、佛性是实有啊，它又称实相，实相就是佛性啊，也就是唯此一真实，就这一个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性无相，佛性是最真实的。
但是这个无相的东西它又能产生所有有相的，是不是所有有性都是由它产生的？
为啥说是由它产生啊？这种说法我都觉得不对，说是产生就不对。
因缘
说是我们眼前见的这种种相都没有离开佛性，这是可以的。你说是由佛性产生的，这不是很准确，这样说不合适。产生什么呀？不说产生，只说它都没有离开佛性。
嗯。
这种说法，好像您不太认可，不太接受，是吧？
你说啥接受？佛性产生？
你说的一切是由佛性产生的，他的意思是老师不太认可，不太接受。
我本人认为不能用产生这个词。
嗯，
你知道啊，你用产生个词，你就把佛性跟这个事物等同了，同类，佛性跟这任何事物都不同类，你就不能说。
任何东西。那
这个打比方吧，还用大海，用这个比方。波浪是水产生的，肯定是错误的。这说波浪怎么可能是水产生的呢？波浪是风产生的，它不可能是水产生的，它咋可能是水产生的呀、啊？所以说波浪是水产生的，是错误的。这是打比方说，明明波浪是水风产生的，没风就没波浪，
无风不起浪。
对啊，无风不起浪啊，所以咋能说是水产生的呀、啊？这就等于说这个是佛性产生的，没有这种说法，佛性不会产生啥，咋会产生啥？水不会产生啥，不会产生啥，只能说没任何波浪都没有离开水，这么说可以。哪个波浪它都离不开水，这个说可以。
大海那海，
所以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没有离开佛性，这可以说。你不能说它是佛性产生的就有问题了。你说是佛性产生就有问题了。
好的好的，
嗯，
那我先调整一下吧。我觉得这前面的都有这么大出入，我的问题都没法深入了。
金老师，就是刚才就谈到这个问题嘛，就是有句话就说是那个见相即是见性嘛，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跟我刚才说的句话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见相即是见性。嗯，金老师，那我问个问题，就这个手机嘛，然后它是个相，对不对？
它也没离开佛性。
对，那我现在，
你不能说它是佛性产生的，你不能说这个手机是佛性产生的，是它没有离开佛性可以。
嗯，
你说它是佛性产生的不对了，这个。
那这个手机它就是个相，那我跟郭老师，然后跟您，还有这么多人看到这个手机，那它是谁的性啊？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手机比是问一个吗？这你这个毫无逻辑的问题，咋能这样说呀？看这个手机就说它是谁的性，这是什么逻辑啊？
它是见相即是见性嘛？
你看到
它就是即性嘛？
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也看见了？
那我看到的是我的。
你天天是瞎糊涂弄，你就是老老实实的打吧，求你了，你别，我觉得建议先不讨论，先打几天啊？今天第一天，先打一打，你这。
这些东西倒一倒，你倒一倒，你自己的分析的这个体系有问题，你倒一倒，倒一倒之后再看略论五条，然后再来跟老师讨论。
他这不能算分析，
自己的东西
他这哪算分析啊，他这不算分析啊。
嗯，
我知道我们大家的性其实是一致性。
那为啥你是你我是我呀？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一个性。
嗯，你看到我也看到你。
我没问题，我除了手头啥问题都没有。
没看到。哦，对了对了，我是杨不像老师，他想问他的家庭问题。
不是，
要不要问啊？你直接说嘛。
好奇老师，我
家庭上，
我跟我家先生老是吵架，然后呢，我家先生呢，他动不动他就要自要去自杀，然后就觉得活着很没意思，就是很负能量，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要是不吵架，他还自杀不自杀？
啊，
不吵架还自杀不？
就是只要有一点不如他愿的，他就说：“哎呀，我还不如去死呢。”就这样的。但是生活里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不是每一件都让他满意啊。
你是铁手啊，我自己。
那你我能挡住不让他自杀呀、啊？我没这个能力啊。
对呀、啊，就这个事啊。我说现在咋办呢？
他也没有死啊。
嗯，
就想吓唬你，吓唬你。
Yeah. 我说的是他不管是真的死假死，真不管那个，那是他的事儿。但这说我就说我的事，我没有办法让他不去自杀。你不是，你要是说我不说你这个的，我没有让你想办法让他不自杀，那你就说话。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意思。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就不去自杀。
啊、
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事儿。
你还听累了，急有啥主意？谁有办法呢？这谁没办法？
问题是咱们没有办法，
啊、
他也没有死呀、
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他没有死，现在首先是。
嗯，如果真死的人，他就是那姻缘到那儿了。
他不是跟你商量的，他跟你商量啥呀？
想着
不都
是以前啊，就是老师去深圳灌顶的时候，有个人就说要自杀，我们都吓死了，我们恐怕出事儿。老师说别管他，他要死他早死了，他在这嗷嗷叫就没事儿。
确实，没错，你说的。
他灌顶出点啥事儿？哎呀，紧张的要死。老师说别紧张。
嗯，徐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老公这样的人，怎么样才能？帮助他就是从负能量转为正能量呀。
你先下结论了，他是负能量，只是你的结论在前头了，你先下了这个结论了，这个事就不好说了已经。
老师说你凭啥说他是负能量？你是正能量
你凭啥说他是？
你这就不好办了，老师。
你先认定他是负能量，这还好办呢，不好办了。
然后你再说自己是正能量，你这么厉害的你。
是啊，那就没有他的活头了，这就。
那我应该怎么样认同他呢？
我这个我不是说了，我没有办法让他自杀，这么说了。你还觉得我有办法，实际是我没办法。有啥说啥，没那个能力。
还有一个，你现在觉不觉得他干扰你啊？这个事儿，嗯，还是这个事儿消停了，没事了。
嗯，其实相对来说，最严重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算是比较稳定了。
行，嗯，稳定了就说说略论的事儿，明心见性的事儿呗。
我还想问一下齐老师，空跟有是如何分别的呀？
什么？
空和有是如何分别的？
啊、怎么分别的？
空和有分别空有干什么？分别要干啥没有啊？
就是听大家刚才就是聊一些空性之类的，我觉得。
你说这个意思是啥意思？是要了解这个空性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你这
今天问了我一个真空，什么叫做真空妙有？你是不是想问老师这个？
嗯。
这已经要看大量的资料了，你要这样是解释，我们咋能解释好了？就像真空妙有这种词，学佛过程中可以说 好像没有人去解释它，一看就不知道啥意思。哪有人去解释它干什么呀？有好多词都不能解释啊，明摆着的事还能解释啊？
没意思。
其实越是明摆着的事越没法下口解释，越是不好懂的事那才能解释，他有解释的余地啊。这明摆着的事谁看谁明白，解释啥你都想不出来咋解释。
还有什么？
我齐老师，我每次跟您讲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希望从您这里得到帮助，把问题彻底的解决。但是好像
你这要是有问题才能谈得上解决，你都没有问题解决。
正在重新跟您打过电话的，但是
是啊，你不是说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它就必须有是有问题。没问题说啥解决啊，都是废话了，说解决。
有问题
啊。哎哎，那有问题这就好办，有问题讲一个问题，现在就讲。这不就能解决了？
我觉得我
是。讲不出来问题那就是没问题，没问题解决啥啊，没问题解决。没问题无从解决。
你我们想太多了，
放下我们没打个妄想。
我觉得是佛法的这个。就是整体的框架，我自己认为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状态好的时候看书很在状态的时候觉得还是能够拎得起来的，但是有的时候问这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问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佛法问题，然后就我的表述您就不接受，所以我的问题也没办法说，就每次都是这种效果，我觉得不下五次了。也许您不记得我，但是我当然会非常记得您。
我听不懂你说这个，我一直传播出来不出来，你做的啥意思啊？我一直传播不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老师的回答跟他设想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嗯，
不是，我不会设想一个老师的回答答案。我只是就是说我觉得这前面我描述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结果老师根本都不认可，那我一下子又不能够。
我不记得不认可你啥呀？
我根本
都没听到你说啥，我咋会不认可呀？至少我得知道你说啥吧，那样才有个不认可。我都没有听到你说啥，我咋可能不认可啥呀？
那我再说一下我上次的那个很具体的问题，但是我的
问题、哦、那你会不认可是那回事。
在成都的时候，前几天在成都，那个问题是什么？
哦、
我再说一遍，就是
我们去成都，你说是在网上我们见着了是吗？
应该是给老师打电话，
他给你打电话了、
啊、
不是电话、嗯、也是这样子的
啊，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里面、嗯、就是我问的问题是什么的、
哦、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困惑着我，包括我在问之前也已经困惑我很久了。
哦，我听听，我这个电话我记不得了，你打的啥电话？
不是，
你说吧，说问题，
说问题。就是这些有一定功德的善知识，嗯，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那种视线就是总会有那么一点或者几点就令人很难接受的那些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本来他很共，
我记得这个电话，你说是我记得上，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的非常明确，你为什么认定他是善知识呢？我听你讲的话，他不是善知识。
老师说完了，老师说完了，
这还不算回答了你呀、啊？
肯定那个善知识的，而且是有资格的善知识。
我们回头再说。
听听，对对，听老师的，对对对对对，听老师的。嗯，
我这已经回答完了。
老师，
我回答的就是、啊、你为什么认为他是善知识？我记得有这个账
号，我根本都听。
在我看来，他就不是。
再说一遍。
啊？
老师，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我说呀。他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了啊，电话里就是说你为什么把他认为他是善知识啊？听你这么讲的话，他不是善知识啊，你咋把他认成善知识了？我咋知道他？我听你讲的呀，他这种作为就不是善知识吗？你为啥认他是善知识啊？是你这事儿，不怪人家。
您说几个， 足以让我认为它一定是善知识的事情，可以吗？
那不可以，我不同意。那你要是认为我，当然我挡不住你认识。我认为它不是善知识，我哪知道它不是啊？我听你说的，一听你说它这个样，它就不是。
我对您的回答好像，也许我没听懂。
先放一放吧，好
不
好？
他的行为了吗？你不是已经告诉我他的行为了吗？并且对他的行为不理解，我说这不对吧？我就是凭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我就凭这个，我就认为他不是善知识，我就这么认为的。我也不认识他，我咋知道他不是？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这个，我才认为他不是。
聊天累了，
没什么。他这个事不耽误你修心中心，因为我们心中心的善知识是元婴老人呐、啊。你实在不行的话，心中心法事没有的话，你就、
哦、是他让我来参加这个打七。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让我推荐我们修心中心的人，然后我们修着修着发现他的知见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你的知见变了，他没有变，这个很正常。推荐你来修的人
这样说吧，这个不正常。我这样说吧，你一来就说的好多缺点，我肯定会认为他不是善知识。你要实际上他还有优点呢，你要是来到这儿只说他的优点不提他的缺点，我肯定会认为他是善知识。他是不是善知识都是凭你那个嘴我才这么认为的。你告诉我全是他的缺点，我要是认为他是善知识我才不正常呢。你说的全是他的缺点，你没提他的优点
就。哪你呀、啊、你完全都忘记了上一次我们讲了一半的话的内容。
哦，那个我看没有事儿，你他有没有值得你学习的地儿，你就只看他那一点就行。别的东西你可以忽略。如果是你接受不了，你就先找别的也行。
因为我不认识他。哦，这全凭你这个说我才有意见。你不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咋会知道他是不是善知识？我就根据你说的。我就
正好我把我的问题重新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就说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功德令我非常的赞叹，但是为什么同时他又会有一些让我很不敢恭维的一些地方呢？
谁也没习气啊。
不是，
他这些地方可能怪你，
他认为人家
是
我猜想的啊，我说的不一定准。他这种你不赞成的可能怪你，咋能怪我呀？因为你认为他各方面优秀了，这个优秀不是真的，是你误认为的，所以怪你。他一看能哄住你，你能认为他优秀，他就有一些让你不认同的举动，就可能有，所以怪你不怪他，
怪他自己不清净嘛，心不清净，对谁都。
谁呀、啊？谁还在这儿？
依依，
我也没听懂，算了，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就比方这样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传法很好，他就是有不好的习气，你看不上他的习气，知道吧？
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我告诉你，有一个禅师，他法眼很正，那个什么太守把他留在家里，给他关了可长时间，太守太喜欢他了。后来他就在太守的女儿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太守可生气把他撵走了，他终于可以传法。
他是为了走，他要不然他走不了，他就为了走他才那样干了。
嗯，那你
这人他达到目的了。哎呀，太守一看，哎呀，你这种道德品这么坏，滚吧滚吧，正好我正想走了，就你不让我走，就这样走了。就是、他是为了走，他是故意干的这个事。
自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你没把你的问题说，我都没听懂你要说什么问题。
他的可能不方便说。
嗯，
我说了呀，
我没听到那个人问。
我觉得这个人没事儿。
再说，我们可以私下再说，为什么老是要在这个时候挤着说呢？
可以可以，嗯。
齐老师，我是到底是没说清楚呢，还是？那我没理解您的话了，反正我觉得
我听清楚了呀，你怎么会没说清楚呢？我都听清楚。
回答您是怎么？
就是因为我听清楚你说的意思，我才那么说话了。
您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好像也没太听懂一样。
我的回答就是我不认为他是善知识，这不就回答完了吗？
不接受，就这么简单。
你们别说话，你们说话他
们
生气，
为啥不能说？
对呀、
啊，讨论吧。
这不是讨论，这是我的请教。
对他跟齐老师的问答，他不让说就算了。
问的问题也是问出来。
我都回答过了，我的回答就是根据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判断他不是善知识。 我咋知道我也不认识他，我咋知道他不是善知识，根据你的语言，根据
什么判断他不是善知识，
你当时说了他很多，
你说的话判断的，
我说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判断的，
因为我比较了解，所以我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说过，
你连一个都没说，优点零条，缺点也是零条，你只是说他有很多优点还有缺点，但是优点的条一条都没
说，
缺点也是一条没说，都没说，具体是真没说，但是我凭你说这个话我就说他可能不是善知识，我根据你的话判断的，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我只是我的看法而已，我咋会有这种看法，我也不认识也没接触过，凭你的话判断的。
嗯，好的，那可能是我表达有误，那我也不再问了。
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想这个问题，现在不想这个问题，不耽误你修心中心，我觉得是，你觉得呢？
我每天都顶礼他呀，但是我心里还有疑惑呀。
你每天顶礼他是心中心的要求吗？
我也顶礼元音老人呢，
他
你顶礼元音老人的那个事儿也不是心中心的要求，心中心的老人
喜欢这样子，我觉得我
是这样吧，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我问问你，你直接回答我吧。他是你的皈依师吗？你皈依佛教时，他能打的皈依吗？
嗯，
他是你的皈依师，还是你的灌顶师，还是你的剃度师？
对，他是你的皈依师吗？是你哦，你是出家师傅，他是你的剃度师吗？是这样。你要是居士，我就是问他是你的皈依师吗？你要是出家师傅，我就他是你的剃度师吗？我就这样问。
嗯，
是不是？他不回答了。
我在佛法在佛法的道路上往前走啊。
我不是问他往前走，我问他你打皈依是他给你打的皈依不是？
不是啊，
直接回答。
不是啊，再一个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戒？像五戒或者是八关戒斋啊，或者是菩萨戒，他是你的受戒是吗？
我们在修行佛法的道路上，除了这些皈依师，你
又就这，为啥要转圈说呀？直说是，这就是不是就是？
说话让他跟老师说，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听你们的，你们别说话啊，让他说。
不是，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这他是你的受戒师，就是你的受戒，不是就不是啊。这为什么不打？
是不是？不是，这三个都不是，但是他确实是在佛法的道路上给我很多的帮助。
我没问别的帮助，我就问这个皈依师、受戒师，我就问这个，连第三个我都没问，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没有剃度师，因为你可能不是出家人，你不是出家人他就不会是你的剃度师，所以没问第三个，就这两个问题，别的不问，帮助什么我都不没问过，他最近再有帮助，我没问这个事儿。
他说都不是，
对呀、啊，都不是，那这自找的，这都是。他要是是，确实有的问题非常不好解决，因为什么呢？如果是你的皈依师，是你的受戒师的话，你就是应该尊重他，这是佛法的要求。要是不是，佛法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没要求，是你自己要那样，那怪你，怪什么呀？要假如是你的皈依师、受戒师。就不怪你了，佛法上就有那种要求，但是呢就是说拜师傅的时候没想好，确实给自己找麻烦了，那就这么事。他不是现在这种老师耍他干什么呀，是你没甩他，你自己给你自己找麻烦的，不怪别人也不怪他也不怪别人，就怪你自己。你远离他完全有你的道理，怎么不可能远远的离开他呀？因为他既不是你的皈依师也不是你的受戒师，你为什么不能离开他呀？不是你自找的不离开的，他没有权利让你不离开。
我知道您的，
你们别跟他说话，你们别跟他说话，因为他是有他的那个的，你别让他着急，你们都不算什么，你们不要跟他说话，让他跟老师说。嗯，
我已经说完了，我的问题也问完了，非常感恩齐老师，也耽误大家了。
嗯，没事。
这位
还有什么？
这个师兄想问吧。
他没有，他就爱插嘴。
嗯，邱老师，哎，你好，你好。
你好。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嗯，邱老师，嗯，然后就是我是就是在那个，然后我是在家里嘛，就是有时候 我个就是小孩在搞功课的时候，然后我还有烦恼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烦恼，我们能照着破，然后就行了嘛？他也不妨碍吧？就是他有烦恼，就是有顾虑。
有妨碍着呢。
我们就一直能够，我们能够一直照得住，照得破，然后就可以了。
那当然好。
啊，就是，啊，
明明没照破吗？现在不是。
确实还会有烦恼，有时候像我碰到事，就是在事情上。
你现在在这说他，你在这现在说他，就是没照破。照破还说他，提他干啥呢？根本不值得提，那才是照破。连说他的价值都没有，他都没价值，让我一说，这才算照破。你看那是说的算招呼，明明没招呼。
秦老师，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在烦恼的时候，然后我能看得见，这个也是算那个照破吧。
你看得见
为什么
烦恼了吗？
还是会有点烦恼，但是但是我看着我自己在烦恼。
你是要看着你自己在烦恼，你还是要看着你孩子做功课呀？
没有，就假如说我要去买那个火车票嘛，然后我们买到嘛，然后我就很烦恼，但是我看着我自己，然后就很烦恼。就是你就是你搭下，然后他能够照得见，这个也是算照得破嘛，这要做。
那为什么算照破啊？明明没照破，你为啥说照破啊？
就是我能看得见，就是我烦恼，就是我能看得见，然后我
看得见就是照破，这是哪来的概念呢？谁说看得见就是照破啊？
那您说那个照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缘吧，就是您讲的这个照破。
照破就是不烦恼了，
不烦恼
啊，那就是破了。要是还在烦恼，那没破了。
那假如说，然后我要买了个火车票，然后我没订到票嘛，然后
没订到票就烦恼啊。
是啊，然后我就看得见，然后我觉得我就那个照着破了，然后我当下，然后我照破了，这个它就没影响了。这个
什么叫照破啊？你说没影响了，不烦恼了，不烦恼当然是照破，当然是。你的烦恼还在就是没照破，烦恼不在了就是照破。
那就还没照破啊，我还是有烦恼，确实有。
我不就说你没照破
吗？做事就是没达到愿望，就是没有，就是做不成功嘛，还会起烦恼。
是啊是啊，那就是没照破吧。
那我觉得这个烦恼你要彻底能照破的话，那就是要明心那个见性以后。确实能够看得见这个无用皆空嘛，什么都是因缘和合的。你确实你就是你开了这个法眼以后，然后他就没烦恼了。要不然我们都会有烦恼啊。
有道理吧？你这样讲，你这样讲有道理，但是光凭这些道理啊，实际上啊，这样越说是离得越远了、啊。算了吧，别再这样讲了。
那就求你了，扔扔道理吧。今天就这样，还有啥？
没了，就咱
们
了。
嗯，
行吧，
嗯。
就是
这
样，你故事吗？我要不说，我可会说啥？我不像你有这么多事。
哎呀，我的天哪，你真少事儿啊！
你以前的是不是都背完了？
没有问题了，老师，今天就到这儿吧。嗯，
谢谢秦老师。
好，
感谢。
好，再见，好吗？
好，感恩。
再见了，好，再见。